弟兄姊妹平安。刚刚听到诗班的献诗啊，我心得满足。他那个歌词里面真是很多很多很深长的意思在里面。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使得我们心得到完全的满足。这个诗歌我相信是诗班他们祷告之后啊，一个特别的一个反应啊，一个回响。那今天的主题呢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让我们借着这个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神要借着这句话跟我们说什么，到底这句话它实际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把我们的心灵完全摆在神的面前。慈爱的父神，我们这时候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充满着我们的内心。过去一个礼拜的繁忙你都知道，我们心中有任何的忧虑你也知道，我们心中有什么得着你的恩典的你也是完全的了解。这时候让我们每一位真是在神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灵，叫我们自己把心中有烦恼或者是其他在思念的思虑的事情我们完全的放下，让神的旨意充满我们，因为这一切都是神你亲自要借着你的旨意跟我们说话，把我们带到一个境界是我们自己看不见的境界，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远远高过我们道路。就让我们借着这一段时间，我们守节清心，完全的交托来到主的面前，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那么美好的一个天气啊，昨天晚上又是弟兄姊妹准备了那么美好的宴席，最主要的是看到神摆在弟兄姊妹中的爱心，看到神摆在弟兄姊妹中间在一起一个凝聚的力量。因为这个力量不是平常外面的社交的活动，也不是在外面一个联谊活动而已，更不是大家只是一个所谓的 social 啊，或者是哎，大家就一个聚个餐。我们是有个很大的意义在中间，不只是我们庆祝中秋节，因为中秋节是一个节庆，常常因为有特别的节庆，我们特别思想到一些特别的事情。神也要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们特别来思想一些事情。昨天我在跟大家一起品尝大家所摆那么美好的宴席的时候，我也是跟弟兄姊妹也有个机会交通啊。虽然是很短暂的交通，可是我感觉弟兄姊妹中间有爱啊，有一个特别的力量把大家搏在一起。今天我们这个主题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我想这个经文大家都蛮熟悉的，对不对？这个经文如果说荧幕上可以再放一次的话，我们用这个经文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因为这句话好像神有一个特别的教导在里面。比如说我们稍微再来，我们一起读一下啊。刚刚领会有读过一遍，我们自己来念一遍看看，一边念我们一边来思想，好像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可是意义却是深长。我们来一起来念，来请。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两个名字经常在我们心中，马大、玛利亚。可以仔细看的时候，这整个故事是主耶稣好像自己启动的。因为有一天他们走路的时候，显然边上可能有门徒有使徒 其他的信徒们。在走的时候，耶稣就进了一个村庄，是耶稣进了一个村庄里面。你会发现，这所有的故事是主耶稣自己所发动的。所以任何事情，我们有时候觉得很偶然的事情，其实是神自己发动的。我们生活里面是不是很多事情觉得哇，好像就这样发生的，可是是耶稣进去，神他主动让这事情发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啊，碰到一些好像困扰的事情也好，或者碰到一些很顺利的事情也好，甚至有些事情我们真是思虑非常的繁重很忧虑的事情也好，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哇，好像天的所有恩典都临到我的，非常的喜乐。你有没有想过，是耶稣主动的来让这事情发生？我过去还不了解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常常碰到一些事情说，哎呀，一定是我自己做坏掉。有时候确实是如此，有的时候觉得啊，一定是我自己能力所达成的事情。你仔细慢慢在思想上，你就知道很多事情的发生中间有他美意在后面，不是我们自己可以看得见，可是凭着信心就看得见。不管是顺境逆境，都有他的美意在里面，是神自己摆在我们面前。这个故事就好像 一台戏就这样开始了。耶稣就进了一个村庄，里面两个人物，一个马大，一个玛利亚。这个故事在仔细想的时候，神主要是在 跟谁说话？你觉得这故事跟谁说话？马大，对不对？这个名字马大名字出了四次，所以神亲自在跟马大说话。玛利亚好像是一个角色，神摆在这边让马大要学的一个功课。所以这故事我们今天好好来分析一下，因为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不只跟我们生活有关系，跟我们服侍有关系，跟我们家庭有关系，跟我们儿女有关系，跟我们边上的周遭人都有关系，跟我们自己的灵命更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好好来品尝一下神摆在我们面前，昨天晚上是很好的宴席，今天我们借着这神的话变成一个属灵的宴席在我们心中。神要我们身心灵都得到神的宴席。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下，我记得其实不是多久啊，你知道美国有一天打911电话最多的是哪一天？ September 11，也是911那天的911电话，紧急的急救电话最频繁的一天。我有时在想，哇，这个数字怎么那么奇妙，对不对？好像神也是借了让我们学了很多功课。人很奇妙，不到最后的关头，不到最后的一个 moment，他不知道他真正需要是什么东西。当我说最后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尽头啊，其实不是说生命的尽头的意思，而是说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不能的时候，这个是尽头。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没办法克服的时候，这是一个尽头。甚至于让我们觉得说啊，原来当我们是真正自己无助自己不能的时候，这是一个尽头。其实我们人生有很多很多尽头，我自己有经历都很多，知道前面的道路在前面，我自己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是一种无助的情况在走，因为我自己也不太懂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尽头。所以人常常是在尽头的时候会想一些事情，会依靠神。当然 911 911 September 11，时间很快啊，那是2001年的事情，一下子六年就过去了，这个事情好像已经淡忘了。可是我们确实在生命的关头，那个尽头是让我们思念很多很多特别的事情。可是我们在人的生活生命的道路上有很多的瓶颈，都是我们需要依靠神的。在911的时候，这些人在楼上下不来的时候，他们只有靠电话打，对不对？想到就求救911。之后他突然想到，我一定要跟我最亲密的人打一个电话。 所以很多的电话就打出去，就记录了下来。那个电话出去，真的都打到他的，不是他最亲密的，他的 spouse， 他的先生或者太太，他的儿女，或者他的父母，这些电话都录下来。仔细去分析这些电话的时候，你就发现，这电话里面所讲的最大的一个 message 是什么呢？我爱你，我亏欠了你，我以前没有机会跟你说这句话，我现在想跟你说这句话。你知道我们常常在一个恩典中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想这些事情的。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 message， 他说我这一辈子跟你在一起，很多时候我没办法跟你讲到这句话，我现在要跟你讲。很可惜的，很多电话打出去对方都没有收到，都留在这个 answering machine 里面去。最后当这个当事人收到的时候，哇，他只有痛哭。因为那个电话在楼上，我相信在那个镜头，假如我把我自己摆在那里面的时候，我知道场面是非常的紧急的，下面的火烟这样冒上来，你在那个上面，你知道可能就那几个 moment， 而且那时候电话连打出去连机会都是很少的，因为线很忙的。你要知道我们的电话有时候常常一打就拨出去了，可当大家都在打的时候，你连打电话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当你抢到那机会，你赶快讲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电话可能马上就断掉。你要讲什么话呢？你到底有什么话你赶快要最短时间讲出去呢？当这个信号留下来以后，我真的很爱你的，可是没有机会跟你说到。我常常有亏欠的时候，没办法跟你说一声 sorry， 我现在愿意跟你说一声 sorry。 最后一个很强的 message， 我希望某一天某一日在某一个地方，希望再跟你再相见。你有没有想到，大部分的婚姻，你去做 survey 的时候，常常问你说，你愿不愿意跟你这位结婚的下一辈子，如果再碰到，是不是愿意再跟他结婚？讲到这时候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大陆去旅游，你知道这个在长江沿岸有一个叫鬼城，那叫什么？叫丽都是不是？那鬼城啊。其实我们那时候不太想进去，因为想哇都是庙宇什么。后来我们说还是因为我们那个整个 group 进去，我就进去。哎，中间有一个桥很有意思，因为大家一个 group 到一到了一个桥的面前，就说哎这桥什么意思啊？就有人一看上面说哦，这个桥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跟你的先生或者太太一起过这个桥的话，就表示说你下一辈子还会成为夫妻。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就不要过去。哇，当时我们那个 group 大概三十几个人，就很大的 challenge， 很多人就在考虑说我们要不要过去啊？有人想一想，讨论个半天，哎，真的有一对夫妇讨论了三十分钟啊，最后决定说我们还是一起过去好了。这一个小小故事哈，我们有时候再想想看的。可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几乎每一对都过去了。你把你所有的事情想过以后，你发现，神摆在你面前这一位是最好的一个安排。可能中间有很多风风雨雨，很多挫折，很多意见不同，很多亏欠，甚至有很多你心里不觉得说啊，他应该这样做的事情。可是当你全部想完以后，哎，我们那时候三十几个人，后来虽然有一对真的很挣扎，三十分钟我们在那边等他，要不要来啊？结果他们就过去了。这讲的是什么意思？你到最后的时候，你当你在真正开始审查你所有的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最后的关头，你到底是需要什么东西。那些911电话出去，那天的出去的电话留下来了很多很多，说希望某一天在那个遥远的地方，希望可以再跟你见面。这个 message 非常 strong。 人生就这样就过去了，对不对？其实那一个911就是世贸大楼，我知道，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在那边，在纽约做事，这些我看他们真是非常努力，也非常受过训练，他的学识地位学位都很高的。他每天走在那个街上，就看到那两栋楼世贸中心，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到那个楼上最高楼去开会。你知道很多很多的这些 young professional， 也不要说 young professional， 所有的 professional 当时在纽约走路的时候就看到两栋楼，每天就是看那个楼，就说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爬上那个楼梯。这个楼梯不是说那个楼的楼梯，他的职业 professional 的 ladder， 在公司里面月月的爬上去，有一天可以到最高楼去开会。我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最高楼都是 conference 会议室，那个最高楼开会都是公司的 executive 或者是老板或者是最高的 manager 在那边开会。那天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是真的，那最上面楼都是各地来的 financial 的精英在上面开会，这是成功的人。所以很多在地上走的就每天看到两栋楼，说有一天我希望我的事业成功，我真正所学可以达到有成就，可以到那个上面去开会。可是在上面开会那一天是碰到最大的试炼，当他们所有的经历，他知道这一辈子所学所努力的所卖力的最后成功了，在上面开会了，到最后发现不能少的也只有一件。你别的神说是很好，可是不能少的只有一件。最后才发现，从心里慢慢慢掏空的时候才发现确实少一件。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用这个经文我们来思想，到底不可少的这一件是什么。因为我们人到尽头才看得见，我们希望神的启示让我们现在就看见，因为这关乎我们的生命，关乎我们的生活，关乎我们的个人，关乎我们的家庭，关乎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太有关系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常常跟我说，她说我每次服侍神的时候都是很喜乐，我希望好好的服侍这位神。她有时候是摆圣经啊，摆发单张啊，整理一下很高兴。可他说陆弟兄，他说我有一样事情就心里就不平，每次当我这样做在服侍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位姊妹打扮得漂漂亮亮坐那边就什么都不做，他心里就开始恼怒了，就开始不平安了。原来服侍得很高兴的，他说我就是看到那一位姊妹他整天不做，就坐在那个地方漂漂亮亮的干干净净，我呢到处晃动去忙来忙去的样子，受了影响。这个经文不只是跟我们说个人有关，服事有关，生活有关，家庭有关，跟我们怎么服事神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这句话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这句话其实一开始想的时候可以分成几段。第一段，当主耶稣他进了村庄，有一个叫马大的接他到家里来，有没有？你说马大好不好？他看到说接他到家里来，你要知道接到家里来是特别慎重的。如果哪一位愿意开放家庭让神到你家里来，意思说他愿意把他的家庭 open 出来，对不对？你到家里来，尤其是可以看到你平常生活是什么，看看你书架上的书是什么，对不对？你平常到底是怎么样子一个生活。马大很不错，带主到他家里来。那马大有个妹妹呢叫做玛利亚，哎，就在主耶稣的脚前就好好的听神的道，这故事就这样开始了。你说马大是不是很好呢？已经很好啊，很热心啊，请耶稣到他家里来，他知道这位就是神到家里来。那之后我们就一点点来分享来思想。第一个我是讲到忠心性，当我在祷告这篇经文的时候，普通来讲忠心性本身不成立的，对不对？一定是什么的忠心性，或者是什么的建造性，或者是什么的成长性。后来我祷告祷告，我发现诶，好像加什么都还不够完美。假如说我说是服侍侍奉的忠心性很好，可是原来这个经文影响到我们的家庭服侍，我们的国度，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儿女，全部包括。所以就发现，我想想想，祷告祷告，我说哎，就是忠心性，就是成长性，就是建造性，这些都是完全是就完全了。后来我才想到，原来神很奇妙。让我们来思想这句话。 所以第一贯就是忠心性，是从马大事后的时候，事多心里忙乱。我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就是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或者是在家里，你真的是要好好按照神的话做的时候，可是事情真的很多就出现。哎呀，我记得每次在 家里面，我知道呀，要好好的教小孩，要有很耐心的去教他功课。哎，偏偏就是事情繁忙的时候，我里面就失去了这平静了。常常有这样子的。忠心性是让我们来学习，因为当马大他服侍的事情多，我觉得这位是很热心的，是没有错啊，对不对？我们常常是要热心的服侍神的，是没有错啊。假如你看到有弟兄姊妹，你要去关心他，要关怀他，是没有错的，要去做的。你假如说家里也很多事情都全部安排好，都很好。有一个弟兄也常常跟我讲，他说我就是希望真是好好爱我的妻子，可是当我公司事情一忙，一烦恼一来，小孩有一哭一叫，他就没办法爱出来了。再加上妻子一唠叨，就不得了，完全垮掉了。所以事多的时候，原来是当我们常常在世上被世界上的一些事情、周围的事情都干扰到。其实马大被干扰的事情，他并不在乎他服侍的事情多，因为他很喜乐的把主耶稣请到家里来，他是很乐意去做的。可是当他看到玛利亚不做的时候，他就开始受了边上事情影响。所以第一个事情，神在教导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做事，不管是在家里，不管是在教会，不管是在公司，你觉得公司有时候会很平静吗？不会的。公司如果所谓有升迁，所有其他的人没有升迁你，你就心里就事情就很多了，对不对？在这时候神在教导我们有一个忠心性，我们要学到。这忠心性是什么呢？因为在罗马书的第七章里面又讲了很多这很直接的教导。他主跟我们说，他说我们常常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句话其实我体验很深的，我常常想好好的去遵守神的道，行一些善事，善事就是合乎神心意的事情，我常常很愿意去做的，可是做出来的时候就由不得我自己，因为被边上事情干扰，因为边上事情影响到我的内心，我的内心里面就变成有两个律在那边挣扎。当我一个去做好的律说，哎呀，我应该是这样去做的，可是偏偏有另外一个律，是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说的，哎，另外律就跟我签字了，是啊，你不必这样做了，你看他也没这样做，对不对？你那么辛苦这样做，他好好的在那边坐在那边安安静静的，不是蛮好？当你这样子一来的时候，你心里就开始挣扎起来。罗马书第七章的最后一节就说，当他很苦恼，其实很挣扎，因为他很想服侍神，就像马大当时一样，请了耶稣进来，他一切都是愿意完全摆上，而且他又在安排这安排那，事情很多。我们教会服侍常常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我相信彼得西教会在办退休会的时候有多少繁忙的事情啊，很多很多事情都不是你预料中可以想象到的，房间的安排，那场地到底适不适合，那天天气又怎么样，你很多安排事情，天气变化又怎么样。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还没有去之前先去场地看看，说哇真的很好，可是就是房间可能不够，很多事情繁忙的，对不对？这样来来去去回来，在这里很多安排准备的，要准备吃的，要准备住的，要准备通知，要准备邀请的，很多。可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有个忠心性，意思说我们服侍的是神。当我们心中会有一些被世界影响的杂念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的。这时候罗马书第七章的最后一节，当保罗跟神说，哎呀我真是苦啊，他在挣扎，因为他很想服侍神，可是因为世界边上的事情干扰的关系， 他在那边挣扎中，他后来跟神说，因为他是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经历过神，他有很多很多时候被世界上环境或者边上的人所影响，使得他在服侍神的时候他在挣扎。所以保罗很可贵，他把他心里的情况讲出来，其实影响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同样的，都有这种心态的，不管是什么时候或者是某些特别时候，我们会有这样子。保罗就跟我们说，他说他真是苦啊，心里想可是做出来很难。所以保罗最后在第七章的罗马书第七章最后一节说，依靠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然后在前面说一个感谢神，因为不是靠他自己可以脱离的，他心中真是苦啊，依靠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这是一个忠心性，主耶稣基督。因为当我们服侍的时候，若是不知道我们忠心在哪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感谢神。因为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保罗他经历了很多事情，你如果看保罗书信的时候，你发现他有很多很多挫折，很多很多神的恩典，很多很多神把他提升到属灵的地位很高的时候，可他心里有没有挣扎？有的。罗马书第七章按照神学他们去研究，第七章所写是他信主之后，意思说当他信了主，神在慢慢把他建造的时候，在服侍神的时候，他里面还在挣扎呢。他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他。常常里面有两个律，很可惜的，一个是向善的律，一个是向恶的律，妥协的律。可是保罗怎么说？多半都是被另外一个把他拉出去的律，把他从向善的律拉出来，那个律得胜，把他掳去了。掳去是他不太心里自己不愿意，所以圣经上用了很多的字眼，我们常常要很注意的读。他说这样子他就被掳去了，掳去的意思说他心里并不愿意的被抓去了，心里很不愿意的，他就妥协在不往善的地方走，不往神的心意里面走，所以他心里很苦。我们常常心里面愿意可是做不出来，可是保罗说感谢神，这是他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之后，他发现依靠主耶稣基督就可以从这个困境里面脱离。主耶稣是一个忠心性，假设我们不认清楚这个，我们常常在服侍中间会跌倒。如果没有认出这个忠心性，只有依靠神，那句话是唯一的意思，因为他感谢神，他知道这是唯一的方法，如果不去依靠神的话没办法这样做的。所以当我们如果碰到服侍也好，你被边上环境影响的时候，就想到这个忠心性，想到保罗的，借着保罗的一个教训，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依靠主耶稣基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从里面得胜出来。我们如果在家庭里面，夫妻中间的关系，当你在里面愿意做，又最后被掳去，又做不出来的时候，想到这句话，忠心在神。当你愿意依靠主耶稣基督，承认自己做不到，对不对？因为这是唯一的方法。我有时候跟弟兄姊妹我们分享家庭中的一些困难，其实每个家庭困难真的摆在面前看的时候，多多少少都差不多，在不同阶段不同问题加在一起一看，哦，每个家庭都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做是没法成就的时候，你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神就会成就。我们有时候常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哦，有时候我自己试过偏差很远的，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自己跟神的方法差得很远很远。用自己方法，用自己的聪明，自己的各种，甚至还有市面上有些书啊，你去看，哎，我发现可能表面上都有帮助，可是实际上真正有帮助的是回到这个忠心性，只有依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够从这个里面脱离。所以让神来勉励我们， 我们教导小孩。我这也看到有一些家庭，我感谢神，我们家庭的小孩子真的神的恩典。有些家庭我也亲眼看到过，他们父母的心像刀割一样的，因为儿女在成长的阶段里面交了一些朋友，他根本没办法去影响他的小孩。当他看到那样子又心痛的要去想劝的时候，劝不动，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越劝越糟的时候。这里我想你们小孩子很多都还蛮小的，小孩真正属于你只有前面十岁，这是父母真正拥有小孩的时候。十岁到二十岁，小孩是属于他的朋友的，你以为属于你，不属于你。所以到十岁到二十岁的时候，父母你看到小孩想管，其实小孩是属于他朋友的，你怎么管都没办法影响他们。等到小孩到了二十岁到三十岁，你的小孩是属于他女朋友还是男朋友的，因为你那时候绝对不属于你的。你回想你过去的时候你就知道，先不要等你小孩长大，你等想想你过去的时候，你到底几岁到几岁是属于你父母的。等到三十到四十的时候，你的儿女是属于他儿女的，绝对也不属于你的，因为当时又经过这个循环下来之后呢，还是不属于你的。所以我讲到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要把这个忠心性建立在小孩的心里的时候，你猜是什么时候？当他们在十岁之前。当然当小孩超过十岁，你现在多多祷告，多多的把神的话交给他。因为我看到很多父母最后跟我讲，等到小孩到十几岁开始念大学，父母在家里，你上大学根本他住在哪可能相当远，很多恩典他住在纽约很近的时候还比较好，可就算近你也不知道他每天是过什么生活。你那时候就希望他心中有一个神，他可以每天成为他的依靠，你心里就知道非常的稳妥，因为神在他中间。这忠心性你到最后你就发现什么都有的时候都很好，可你要把这所有的说到最后一样事情的时候，神在他中间就有希望。我们有时候去劝慰一些家庭，因为他们中间出了一些问题，他们的需要其实神都知道。其实有时候我们去探访的时候，说句真话，我们真的去了解他们需要，真的不配，也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精力，因为每个人所受的，所心里面所感受的，所经历的，你不会，不可能完全了解。主耶稣基督完全知道。所以有时候你去安慰他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安慰，你把神的话语跟他分享，你把神带到他心中，把神变成他的依靠，这一位就真正会得到安慰。我有时候试过自己想去安慰他，我说呀，我重新经历过，跟他讲，他说你没有经历我所经历的，差得远了。真的，你怎么可能知道他的经历，按照你过去经历可以帮助他呢？有的时候你反效果，他一想说，哎呀，你经历太少了，你这个所经历你怎么可以来跟我说劝告呢？忠心性到最后你就发现，真正的依靠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他经过那么多事情，那么多经历，连生命危险的时候他都知道最后依靠主耶稣基督可以从这里面脱离。所以这忠心性要摆在我们心中。主耶稣借了这句话，那么简短的一句话，我们就记得心中，把主放在我们心中。我们心中的事情很多的烦恼，做不出来，心里又不甘愿，又是想做，非常困苦的时候，依靠主耶稣基督。这个忠心性摆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对我们个人，对我们家庭，对我们服事，对教会，全部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是唯一的道路。所以我想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位，有时候我们听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心里要默默做一个祷告， 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每一位之所以在心里做一个祷告给神，我们愿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假设有什么中间有些被边上事情影响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要依靠主耶稣基督，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心中唯一的依靠。当你愿意这样做，做个祷告的时候，我相信神的话语来到你心中，变成生活的力量。我相信这个恩典是一辈子，是永生的。讲到刚刚 September 11这些事情，他们到最后的时候，这个 moment， 他依靠的不是他所赚来的 degree， 不是为他所挣来的名和他的公司的职位，不是他薪水的多少，更不是他开会可以在那个楼，这最高楼开会。他最后他会想到怎么样让他的最亲爱的人没有得到他的亏欠，最边上的人他很多话想跟他讲都没有机会讲，他希望可以讲到，希望最后可以跟他再见面，在某个地方见面。只有依靠神才可以做到这一步，其他是没有方法，是不可能有永生的，也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可以到那个境界。可是这个尽头我刚讲过，不是说到最后好像生命垂危的时候叫尽头，我们日常生活上有很多很多尽头，很多时候你就发现这个问题我自己没法解决，只有依靠神可以解决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尽头。我们不必等到生命危急的时候才来做最后的醒思。所以这个中心性是一个觉醒，是一个神要我们在这时候今天这个 moment 就觉醒，我们愿意在任何时候，我们愿意只承认我们自己真的亏欠很多，做不到，愿意来依靠这位神唯一的真神，不必等到最后，现在就是时候。所以每个人心里做一个祷告，神是垂听祷告的神。以西结书说他知道我们一定向他求问，他是按照我们求问放的牛羊我们的心意的多少他来成就，这很奇妙的。我们的求问也是神主动发动的，所以这时候我虽然在说，你们大家心中如果愿意依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心里就跟神求问祷告，愿意我们来依靠他，成为我们中心的一个依靠的准则，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第二点我要讲的是超越性。超越性是按照经文的下一段，因为马大是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在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显然马大已经心里不太平了，对不对？是不是有些抱怨？他原来做得很喜乐，他主动请耶稣到他家里来，请耶稣来，而且事后事情很多很多很多，哎呀，安排很多事情，这都很好嘛， right？ 尤其我看到弟兄姊妹在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事情很多，又安排这安排那，我觉得太好了，主动的，神喜悦的。可是当马大看到玛利亚好好的坐在那边听主耶稣讲道的时候，他心里就开始不平了。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你吩咐她来帮助我。从这里面感觉有两点，对不对？第一个，他对玛利亚满不满意？不满意，是不是？他开始不满意人了。第二，有没有发现他有点不太满意主啊？ right？ 那他说，神啊，你难道不在意吗？你难道不赶快吩咐他，请你吩咐他来帮助我？他觉得这个神好像也没有做到该做的，哇，这不得了 ，right？ 我们有时候服侍要很注意啊。我们常常在抱怨的时候，或者开始不满意的时候，我们自己来分析一下，你可能是不满意那一位，或者满些什么事情的，常常会有的。可是隐隐约约你还不满意神呢、啊。我记得有一位弟兄姊妹，他们祷告说说，主啊，求你让他的车子发不动，因为他平常不是你，他开发动也没什么用，请你让他车子抛锚。 哎，有时候我们祷告里面会有恶毒的，你要知道，有时候这时候我们只需要思想，神要我们向他求问，可是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来思想一下啊，神说要我们怎么一无挂虑，对不对？将心里想要的事情告诉神。哎，马大是告诉神呢、啊，难道不对吗？因为马大事情很多，神说应当一无挂虑，将你心中所要的告诉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来到你的心里。所以马大不是把事情告诉神了吗？哎，马他说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你吩咐他。那马大不是告诉神了吗？这中间有一个差别，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的时候，神不是要你不满意人，不满意神，这个有一个差别。有的人觉得，哎呀，我是把我心里跟神讲，其实神很不喜欢我们去埋怨。当你在埋怨的时候，我们里面出了问题。这个超越性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假设不能够了解到我们服侍神是要满足神的心意的话，不是满足自己心意的话，我们永远没法超越自己的时候，这个服侍得不到神的喜悦的，也做不好的。就算你做到了，你心里的这些不平，神说我并不是不重视这个服侍的事工，神蛮重视的，当然他希望事工做得很好，大家都得到好处，可是神更重视这服侍的人。当你在服侍虽然做出来你心里不平的时候，神希望你心里平下来再来服侍神。或者说这样说，当你服侍虽然做得很好你心里不平的时候，神说他最喜悦的是你一个心甘情愿非常平安喜乐的服侍。神在乎我们心里的状态，所以这个超越性是很重要。记得当时耶稣问彼得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对不对？第一次彼得问耶稣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这是包括了他所有事业产业财产其他事情。所以神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还要更深吗？当彼得说我爱你的时候，神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可以来服侍我，因为把主的位置超过这世界的位置，超越性超越出来。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你不把神超越到所有其他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是为了你自己的思想在烦恼。所以第二个超越性很重要。所以神在使用彼得之前，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所以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不管诗班也好，不管是很多招待，或者是楼下准备，甚至于教主日学，甚至于讲道，甚至于我觉得赵弟兄真的好，他每次都是这边，而且挑经文，我每次讲地址他就开始打出来，这些都神非常喜悦。甚至于我们在家里的服侍，教养小孩，接送小孩，照顾丈夫妻子，彼此相爱，爱你的父母，这些东西都很重要。神说你心里平安吗？你爱我比爱你其他的影响你的事情更深吗？这个很重要。假如我们愿意认定我们的服侍也好，做任何生活上事情，其实都在服侍神。我们教养小孩，神说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当你在教养儿女的时候，记住是神的产业，你有没有把这个产业是属于神的超越出来，不是你自己的产业。很多教养的问题是出在你以为这产业是自己的，神说没有错是你的，可是有个更超越的远景，一个事实，这些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当有一天你有这个超越性，你了解到是神所赐的产业的时候，你教养儿女，你爱你的丈夫和妻子就不一样，因为对方不是你自己的，是神所赐的摆在边上。 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你做出来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完整，也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带动力的。你可以让边上的人都看到神的存在，这个超越性太重要了。尤其在教会的服事，我们如果了解到主耶稣基督是要远远的在你爱的里面，他是最超越的位置，假如我们愿意这样的彼此来勉励，我相信这个教会是充满了神的心意。当我们在做的时候，绝对不会受到边上的事情影响，我们家庭得到福分，我们的儿女得到福分。当儿女看到父母真的很多事情父母不了解，可他知道父母是爱神，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儿女们会知道，哦，让我去看看这个为什么父母这样子爱这位神。当他去了解这位神的时候，儿女也得到帮助。我有时候在想，真的儿女教导儿女真的很难，种一棵树加肥料加什么种，十年以后看到结果，对不对？教导儿女，我真的觉得是一个永生的一个结果，因为你怎么知道他永生的程度是什么？带到神的面前，这个超越性是太重要了。所以当我们一无挂虑，凡事祷告，借着祷告把事情告诉神的时候，是一个没有怨言的祷告，因为让神来了解，让神来建造每一个人。因为神是注重事工，可是更注重服侍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弟兄姊妹彼此服侍的时候，千万要记得，事工虽然重要，可是最重要是服侍的这个人。我看到有些牧者被呼召出来，他有的见证是说，他当时在教会里面被弟兄姊妹照顾，不让弟兄姊妹并没有嫌弃他当时出信的时候的不懂。中间有很多事工在做的时候也有跌跌撞撞，后来他慢慢学到，最后他被神呼召变成传道人，变成牧者。超越性，神有他的时间，你不要以为当时的问题，可是带到神的面前是最重要的，让这超越性摆在我们里面。所以我每次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就是每一位呢，每次听到一个呢，我们心里要做个反省的，因为这个信息如果不是摆在我们心中是没有用处的。所以讲到超越性的时候，我也希望每一位可以做一个祷告，因为超越性，当你开始边上事情繁忙，开始心里有些不平的时候，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当时耶稣问彼得的问题，你爱主耶稣基督超过这些吗？这些我觉得太美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特别的问题，特别喜爱的东西，特别牵挂不下的东西，这个就是这些。你爱主耶稣基督超过你心里的这些吗？所以假如说每一位都跟神祷告，非常诚实的你跟神说，我愿意爱主耶稣基督超过你心中真正牵挂的事情，我相信神就在你心中动工，神就会使用你来做下一个非常美好的事工，喂养他的小羊。等到下一步神再问你，你爱他吗？他没有再问你爱比这些更深的时候，你爱他吗？意思说你爱神又更近了一层呢，神就会说，你来牧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彼得第三次神问他的时候，神问他说，你爱我这些，你爱我更深吗？你爱我吗？彼得再跟神前面说，我爱你，他又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神说，你牧养我的羊，大的众人交给他。所以我们每个人心里这时候跟神做个祷告，自己思想一下，你爱神超过你心中这些吗？我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这些，每个人做个祷告。假如你的答案是是的，你爱神超过这些，神现在就动工，因为这个工是从神那边来的， 每一个人都被神超越出来。所以当我们开始有不平的时候，我们做祷告跟神说，我爱你比这些更深，你就从这里面就超脱出来。下面一点是一个建造性。其实神当我们开始超越，开始中心性的时候，他一个建造性，他我们越来越丰盛的，他要赐给我们生命，而且吃得更丰盛。所以他要我们是怎么样呢？是一种操练，要里面安静，外面去做他的事工。所以是一个非常一个建造性的，因为他重视我们服侍这个人，他是要我们里面很静。原来我们这里面随时跟神都有一个接触，跟他祷告。因为神说什么，回答耶稣回答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这是神的提醒。因为当马大开始心中开始不平的时候，神提醒他，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及思虑烦扰。其实圣经里面每一个字都有它很特别意思。主耶稣基督很迫切的，他叫两次马大，对不对？因为他知道马大那时候已经进入一个状态，一定要超越出来了，一定要知道主耶稣是中心的。这时候跟马大说，马大马大，你要注意了，你做事尽管做，但是不要思虑烦扰。啊，这个重点呢，神没有叫我们不做工，没有叫我们不要去服侍，没有说啊服侍神不好，很重要，对不对？因为常常我们看到这句话，觉得啊我们不必服侍，跟玛利亚就听到就好了，对不对？这句话常常你如果不去仔细去品尝的时候，你会觉得哦不必服侍嘛，你只要坐在下面听到就可以了。其实这句话就讲了，主乃是说是什么呢？你做事尽管去做。因为他说马大马大，没有说你不要去做了，哎，他只是叫他马大马大，你许多事情思虑烦恼，这个不好，做尽管做，可是要思虑烦恼要去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把你的自我要把它撇下来，这些思虑烦恼都是自己起来的，不应该有的，对不对？那因此呢，就是一个舍己的操练。假如说我们在服侍也好，生活上也好，家庭里面开始有这种现象出生的时候，神说记得把这个放下来，舍己，把你自己心中的不平放下来，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意思说你觉得这个不好，你就跟神认罪，让神来帮你处理交托，因为他已经帮我们的罪所摆上。所以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建造性就是让我们知道，在平常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思虑开始忧愁烦恼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这个撇下，舍己。感谢神，当我们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我只有跟神说感谢祷告。因为我们上次看到名单，我们上次上个礼拜六所做的门徒训练，差不多20到22到23位，是整个教会的很大的比例啊。我只有感谢神，因为在别的教会还没有看到门徒训练是人数的比例是这么多。我们希望大家真是愿意来跟从主，那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当你开始烦扰的时候，就愿意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意思是当你看到有什么不平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跟从他，神就把你给建造起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看啊，前面的路是多么的美好。我们有时候边上的问题，你觉得呀，人际关系也好，夫妻的关系也好，甚至儿女的问题，你以为是对方的问题，可是当你发现你愿意舍己，愿意真的去做跟从主的时候，哎，那问题就不见了，让你惊讶的，因为这是神在建造我们。最后一点是成长性。当我们在基督里，神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信心放在主耶稣基督上，就是主耶稣基督，对神的所有的计划满意，愿意在基督里，因为主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不但如此，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是一个新造的人，有没有？旧事已过，都变成新，变成另外一个人。 这是一个成长性的，一定会结果子的。所以当我们在想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愿意交托给神。我们刚刚讲到建造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一个意愿，假设我们碰到什么不平，我们愿意真的舍己，把自己的私欲自我摆下来。所以大家也心中做一个祷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每天都愿意这样子自己反省，把它定上的时候，你想你的生命是不是越来越丰盛？一定的，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大家也是跟神可以做个祷告，当我们心中有不平，有任何觉得在干扰你的时候，你愿意把这些东西舍下来，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帮我们摆上，把这些干扰你的事情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帮我们做成了这个事情。所以大家在心中想，你心中有什么特别干扰你不平，或者是有些放不下自我需要的事情，摆出来，神就会建造你，建造之后一定会成长，一定会结果子，你的长出了属灵的果子是可以看见，可以品尝，而且福音的果子也就送出来。我觉得在这里其实每一位都应该有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心意，因为当你服侍神的时候，一定可以传福音，一定可以让福音拱着他呢。假设每一位愿意说今年啊，一年呢，到年底之前，其实从九月到年底是最好传福音的时候，只要大家愿意至少把福音带到一个人，你不见得让他信主，可你可以传福音给他，只要每一位都可以做到这一个，教会已经 double 了、right? 所以这成长性不可少的一样，当你依靠神在主耶稣基督里，你一定可以结果子，一定可以让神成就。最后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来做个结尾，这个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主耶稣基督到底在讲什么呢？他要我们心中像玛利亚，外面像马大。这句经文你从头到尾仔细想的时候，他是在跟马大说话，他要这样叫他心里像玛利亚这样子安静的听神的道，外面施工做，神说你尽管去做，可是你心里要仔细想到神的道，就好像玛利亚在边上仔细的听主耶稣基督的道。因为神说过，如果光听到不行道，神不喜欢，所以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光是听不行的。神说你尽管去做好了，可是你心里要像玛利亚。所以这段经文是一个最好的福分，是谁都夺取不了的，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心里像玛利亚，让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动工，你好好听神的话，愿意遵守，里面是非常安静，非常跟神接近，遵守顺服神的话，你的外面跟马大一样，愿意接待，愿意关怀，愿意做神的事工。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说这是一个最好上好的福分，谁都夺不去。这句话我们再从另外角度再仔细再看一下，假设你把所有的事工全部去光的时候，假如你真的烦恼，那么剥像剥那个 onion 啊，那个洋葱，剥到最后那个芯子里面，你要看有没有主耶稣基督在里面。如果你全部剥完了没有主耶稣基督，这个事工没有什么意义。所以神并不是叫我们不做，可是他说当你开始烦恼，开始不平，开始里面开始思虑烦恼的时候，你慢慢剥，把你该做事情去掉，去到里面仔细想里面是否有主为你的中心，你爱主是超过这些，远远超过这些，是不是超越性。第三，你愿不愿意真的让神在你心中有一个建造性，你愿意把这些自我舍去。最后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他是让你的里面是一个成长性的，你会看到你生命的成长，看到你的福音的果子，看到你属灵的果子就自然而然的出来。最后这是一个福分，因为这不是说神要我们做做做，其实他是看到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个人就被神建造起来，这是一个上好的福分。所以让我们今天大家都有一个心智啊，我们愿意跟神心中有个祷告，我们心里要像玛利亚，要听神的道， 外面像马大，是行神的道。当里面有冲突的时候，神说你回到原点，反省你的心中，你是不是遵守神的道，以神的话为中心。假设不是，赶快调整；假设是，感谢神，我们再继续的依靠神，以他为中心。你爱神要超过一切，然后你愿意把自我舍掉，然后你愿意让神来让你成长。今天的信息的中心就在这里，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把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敞开交给神，让神来建造我们。因为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主耶稣基督，信靠神，满意神。我们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位这时候都愿意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来 commit， 因为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主耶稣基督你自己，使得我们所有事情生活的中心就是你。我们超越一切，爱你是爱过其他的这一切，更是让你来做我们的建造，塑造你心意中满意的人。让我们在建造的时候，我们愿意舍己，将我们自己交托，钉在十字架上，天天跟你来切磋，也更是让你来建造我们成长的灵，使得我们得到属灵的果子和福音的果子。就求神这时候与每一位同在，记得这话语成为每一位心中的力量。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